Amen。 我们不但要给孩子有拣选的机会，我们要给他有机会来料理收拾自己的东西，如鞋袜、床铺、书桌、书架、玩具等。好，你必须要给他有料理自己事情的这些机会，你在旁边稍微有一点的指导，叫他自己去安排。比方玩具玩完了要收玩具啊，一定要训练孩子把玩具收完，把孩子物归定位，叫他从小就知道事情该怎么样做，不要舍不得他做，不要替他做。有一句话说，孩子的智慧是在双手上，越做他就越有智慧，他不做事情就越笨拙，越做就越灵巧。所以我们要从小要训练自己，他们做自己分内的事，对事情要有承担的能力，这些都是从小培养出来的。那中国的父母啊，说实话，我们不大有训练儿女做事的观念，只会要求他读书读书，万般皆下品，唯有读书高，书中自有黄金屋，诗中自有颜如玉。但是在教会中啊，我实在不希望我们的下一代都是书呆子，我盼望我们的下一代都是勤劳的，是有担当的，有托付的青年人，这样我们的教会中才会有盼望。所以在这里啊，我附带提几个点啊，请你们要注意。第一个，我们要训练孩子料理自己的事啊，要他学会分辨事情的轻重缓急，一定要会分辨。比方说他们在服侍啊，服侍，我看到在座一些年轻人服侍的时候，他自己尽他的本分要读书，这之间怎么拿捏？你不要说我因着服侍我功课被当掉，这个我们不接受这个事实。你还得学会分配你的时间，让事情的轻重缓急要做一些合适的分配，这个我们要操练。第二个，时间你要学会什么规划运用，这些也是怎么样管理自己的事情。你的时间，这个时间我要做什么，这个时间我要做什么，这个时间要做什么，你要会规划运用，也要教你的孩子会规划运用他的时间。我看有些孩子真可怜，写功课从回家就开始写，一直写到晚上睡觉前还没写完，其实你看到他两个钟头也就写那几个字，他不会规划运用。所以爸爸妈妈要在旁边帮他，因为他的耐心有限啊，你告诉他你写半个小时你可以出去玩，好，他这样子他写的时候专心写，玩的时候快快乐乐的玩，这个时间的规划运用也需要。否则有些孩子哎，真是可怜，然后坐在那两眼发呆啊，什么事都没有做下，然后时间没有好的规划，这要训练。然后空间的整理，刚刚我说的你要怎么样料理自己的家务，还有啊，我们需要给孩子适当的委托他一些责任，加强他承担和管理的能力。那这个啊，我想在将来我们在交通的时候会比较更细的来说这一面。第十个，注意儿女的同伴，同伴的选择是一件大事，我们可以从他们交往的同伴里面看出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，因为物以类聚，如果他来来往往都是蓝眉毛绿眼睛的这些啊，这些人物啊，看到这些你就可以知道你的孩子完了，你一看他的同伴你就知道你的孩子是什么样的。所以你一定要注意他交往的对象，同伴之间彼此的影响力是不容忽视的，做父母的不可不慎。那父母对儿女的影响力啊，事实上是随着儿女的年岁的增长而日渐式微，而同伴的影响力却什么越来越大。所以父母若忽略了他们所交往的同伴，不知不觉就失去了他们的儿女。感谢主，我觉得是神的怜悯啊，孩子们在成长的过程中我们把他们交给教会，感谢主，住在弟兄之家，住在姊妹之家，哦，非常感谢教会这些啊大哥哥大姐姐这些年给我们孩子的帮助，借着他们耐心的帮助啊，孩子们在这个好像什么狂飙期啊，那些风暴期啊，我们好像还没发觉就过了，好像还是他风暴期狂飙延后，我也不知道。反正在孩子们成长的过程中，因着教会生活的保守，那这个我盼望所有弟兄姊妹啊，你们要看重这一个。你们发觉，特别到了中学以后，父母的话已经越来越不中听了，你的影响力越来越弱的时候，感谢主。 教会有大哥哥大姐姐，这些啊是他们的保护啊。他们交通的话比父母的话现在分量还更重，所以你如果摆在一个正确的合适的环境，对孩子来讲这是一个极大的帮助。好，那我们现在要看到第五大点，关于处罚的问题。我想这是很多做父母啊比较关心的问题，特别孩子还小的时候。第一点，我把这五个点一同读一遍哈。第一，
要他儿女；
第二，第三，第四，第五，第一个，关于处罚的时候要怕打。处罚孩子不是唯一的手段，反而是最后最不得已的手段。一个有本事的爸爸就不随便打孩子，那是不得已，也是最后的手段。所以尼迪翁讲这句话，后面这句话是尼迪翁说了，他说要怕打自己的儿女，像怕打自己的父母一样。好，所有做爸爸妈妈的，你们都要念这句话啊。所以做父母的应该怕打自己的儿女，像怕打自己的父母一样。你说有这么严重吗？打父母是大逆不道，那打儿女是什么？既然尼迪翁说的这么重的话，要怕打儿女像怕打自己父母一样，那到底还要不要打？所以第二点说要打。你看是不是矛盾呢？父母应该用杖打儿女，而打是应该的，这里面好像有一些的矛盾。第一个，我们要怕，因为我发觉好多的父母啊，对于打儿女这件事上太随便了，太轻易了，打的儿女的品味越打越差，打的儿女皮越打越厚，打到最后你这个孩子变成没品，脸皮厚，也不在意，反正打就打了，这个人都被打成麻木了。所以好多不当的管教造成儿女日后啊，他们有一些不合适的情形。所以我们要怕打儿女，但是要不要打呢？要打。那怎么打才，这里就是说要打得对，千万，第一个，千万不要用怒气来打，你打的动机必须是出于爱。你为什么要打你的孩子呢？因为爱他。你如果打的动机是泄愤，你打的动机是出于怒气，请你收起你的棍子，收起你的手，打不是一个必要的手段，那是最差的一个手段。所以你必须先到神面前操练平息你的怒气，你有气绝对不能打，否则你会惹儿女的气，使他们灰心丧志。好，那怎么样，你打完了，好多人是打完了，孩子也哭了，你的气也出了，就结束了。这样的打小心哦，这样的打孩子的怒气还存在哦，将来有一天你就看他，他打他弟弟打他妹妹，就像你打他一样，再大一点再打他的时候，他躲你的棍子，这个时候就不知道谁打谁了。所以我们需要要注意，你打一定要动机是出于爱，你的打一定要不在怒气里面，然后呢，打完了要给儿女看见错在哪里，我为什么要打你。所以每一次打孩子的时候要给他看见，要说给他听你错在什么地方，你不是用杖打责打挡住他的错，你孩子也要解释给他听你这一个错，所以今天需要打。有的时候我打孩子，我现在想起来了，我问他打几下，那孩子说一下一下，这个我看他 是真的很害怕，我们这么一下去 是很重的。那通常啊，我劝弟兄姊妹不要打，就像无关痛痒的打，你真的要打就要一下就够了，让他留下深刻的印象就够了， 也不要一打这个，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一打会失控。孩子的身体毕竟还是脆弱，特别他的头部啊，这样你最好我们建议你拿个夹法，他的手心打，因为这不容易受伤的。所以我盼望你不要一直打，只要孩子懂得害怕，一下就够。但是那一下，不要说哎呀，原来这么轻哦，一下就要留他，让他一辈子都不会忘记，那一下就够了。我怕你啊，打的时候啊，有许多不当的那种责罚，最后伤害他的身体，甚至啊，你打的时候怒气大，一边打一边骂他，不小心我看有些三字经都骂出来，那这样是很不合适的管教。我请你弟兄姊妹，特别啊，你不要打他耳光啊，或者用手去打这个这一个。所以有人呢，有这个心理学家曾建议说，你打孩子的时候最好不要用你的手直接去打，因为你的手是一双爱的手，你一面要抱他，一面用手打他，他对你的手感觉错乱了。最好你是拿个夹法，手心打一打，我想这个是一个重要。但是你不要天天打，就是打了不关痛痒，一下就让他终身不会忘记。我想这个，但是当然也不要把他打到受伤，这一种不是我们该负责任的父母啊。好，最后啊，提醒我们打是一件大事，不要使责打儿女这件事，这个事错了，这件事成为家常便饭，反要像医生对病人一样，没有必要绝不轻言开刀。请记得，没有必要绝不轻言开刀。有些父母在怒气中滥用管教的权利，随意责打儿女，严重践踏了儿女的自尊心，这样会扭曲儿女正常的人格发展。所有做父母的要学习对儿女有正确的处罚，也要学习在爱中管教。我想我的话今天说的够长了，但是后面那个结语啊，我们是不是一同来读一读？Amen。
我们所说的管教儿女，乃是为主培育属灵的后代，是照着圣经的教导，并按着生命的原则来管教。
Amen。我们提到管教，这个诗歌是不容易找的，所以我们选了一首458首。这个458首啊，好不好？我们把第五节唱一遍，唱完以后，杨彩桦姊妹会上来做见证。第五节，我们站起来唱一遍，好不好？别起来。